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看以西结书的第22章，主题是以色列人因罪恶深重才招致了神的刑罚。以西结书第22章是一个关于耶路撒冷的审判和警告的章节。在这一章中，先知以西结用了许多强烈的比喻和形容词来揭露耶路撒冷的罪恶和不义。神通过先知以西结指责了耶路撒冷的罪恶，并宣告了对他的惩罚。一到十六节中讲到了血城，列举出犹大的罪，包括拜偶像、谋杀，也就是流人血、行淫、不孝不义和敲诈勒索。本来被称为圣城的耶路撒冷，现在却是犯罪之城。居民犯了种种的罪，从拜偶像、流人血、强暴、淫欲等等多项的罪恶，到欺压贫穷的百姓，因此耶路撒冷的灭亡是罪有应得。但神对耶路撒冷最主要的控诉还是在于百姓违背了耶和华，并且因离弃了信仰导致道德崩溃。申命记第四章第六节说，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了这一切的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在诗篇119篇的105节也说道，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耶和华所施的律例原本是子民的智慧和荣耀，以及在义路上的光，但是现在却成了控诉子民的条例。17-22节中讲到农奴和渣滓，在耶路撒冷被巴比伦围困时，以色列被视为要被炼尽的金属，但结果却发现它是无用的渣滓。申命记第4-20节说，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要特作自己产业的子民。以色列最引以为荣的事就是神拣选了他，使他脱离埃及的铁炉。但现在以色列人因为本身的罪行，需要投入农奴重新熔炼，而且是耶和华自己将他们投入。提炼贵重金属的比方常常被旧约的作者引用，通常提炼的目的是要生产更纯净的产品，但在这里以西结用这个比方却要表明以色列只不过是没有价值的渣滓，炼不出来有用的纯银。第23-31节这里指出以色列社会中不同群体的罪，先知以西结的控诉是针对整个国家，无论是掌权的或是没有权没有势的，都逃不过自己应负的责任。这段经文论到掌权的首领滥用权势，如猛兽吞食弱小的掠物一样，其实没有负起领导群众信仰崇拜守节的责任。先知伪造神的话语误导百姓，而百姓则沉迷在暴行和不道德的勾当中，全城当中竟然难以找到一个义人。这景象就好像索多玛、俄梅拉被毁灭之前的景况，难怪耶和华大发怒气，扬言要消灭他们。我们一起来看30-31节的经文，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所以我将恼恨倒在他们身上，用烈怒的火灭了他们，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因着耶路撒冷居民所犯的罪行，神宣告要向耶路撒冷发怒，不顾惜不连续，要按他们所行的报应他们。神也说他在以色列全地找不到一个人站在城墙缺口前为国家恳求他的人，所以他要将自己的愤怒倾倒在他们身上。在本章的这些比喻都表明了耶路撒冷的居民有多么的邪恶、贪婪、不忠、不敬和不公义。他们违背了神的律法，拜偶像，流无辜人的血，欺压穷人，行奸淫，亵渎圣物，谋杀先知等等。 因此神要对他们发怒，用火来融化他们的污秽，用刀来剪除他们的罪孽，用敌人来攻击他们的城墙。神要在他们身上显出自己的荣耀和公义，让他们知道他是耶和华。这篇文章让我们看到了神对罪恶的厌恶和公义的要求。神很重视一个社会的道德情况，若是社会俏皮不孝娼，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礼崩乐坏，人治取代法治，婚姻破裂，家庭解体，就表示了这个社会千疮百孔，很需要代祷者来守望，去防堵破口。神不会容忍他的子民违背他的旨意和诫命，神也不会放弃他的审判和惩罚。我们应该从以西结书的第22章学到敬畏神、远离罪恶、追求圣洁的功课。这一章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启示呢？首先，他提醒我们神是圣洁的，他不能容忍罪恶，他要审判那些违背他旨意的人和国家，无论是古代的以色列人还是现代的我们。我们不能因为神的恩典而忽视神的公义，我们要敬畏神，遵行他的道。其次，本章告诉我们神是信实的，他要成就他的话语。他曾经预言耶路撒冷要被毁灭，而这预言在主前586年的前后实现了。同样的，他也预言了弥赛亚要来拯救世人，而这预言在耶稣基督身上应验了。我们可以信靠神的话语，因为它是真实和可靠的。最后，他劝勉我们要寻求神的怜悯和赦免。在第30节中，以西结说，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人。这说明了当时以色列人没有一位能够代罪或成为调解的人。但是在新约时代，我们有一位完美无瑕的大祭司和救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可以与神和好。我们要感谢神的恩典和慈爱，并且悔改信靠耶稣基督。阿们。哈利路亚，今天的 Podcast 就到这里结束了，期待明天再相会，愿神祝福大家。